欢迎翻嚟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主要内容有：拜登落令禁止投资59间中共国防同科技公司；美国将通过 COVAX 为全球捐赠数千万剂疫苗；美国将勒索软件攻击案上调至恐怖主义级别；六四32周年，国务院发声明支持中国追求人权。美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首度跌破40万。以下是详细内容。拜登政府星期四发布一项新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实体买卖59间中国公司公开交易的证券。这59间中国公司涉嫌和中共军方或中共监控部门有联络。新行政令仍保留大部分目前已经在黑名单内的中国实体，改由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添加新的名单，而不是之前的国防部。新禁令将于8月2号生效。拜登在签署行政令后表示，有必要采取更多的步骤来应对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11月12号颁布的第13959号行政令中宣布的国家紧急情况，应对包括中共军事工业综合体和其相关的与军事情报和安全研发项目，以及中共军民融合战略下的武器和相关设备生产所带来的威胁。最新行政令中讲，发现在中国境外亦在度使用中国的监控技术，以及开发或使用中国监控技术以促进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这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不寻常和特殊的威胁。因此拜登扩大了川普行政令中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的范围，以应对这些威胁。新行政令要求修订川普的第13959号行政令，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强化框架，以禁止美国企业对中国国防和监控技术公司进行投资。具体措施包括，行政令禁止美国人参与购买或出售黑名单中的上榜企业的公开证券，该黑名单由财政部长决定，可与国务卿协商，财政部长认为需要的话，还可以与国防部长协商后确定。拜登说，行政令表明美国政府将毫不犹豫阻止美国资本流入中共的国防和相关物资部门，包括支持中共的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公司，或使用中国监控技术以促进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在行政令颁发前告诉路透社知，这项新令是为了使川普时代的禁令在法律上更合理，同时亦表明拜登政府想要确保美国人不为中共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提供资金。白宫星期四宣布，美国政府将通过全球疫苗分享机构 COVAX 向有需要的国家捐赠疫苗，捐赠量占美国总捐赠量的 75%。 根据该计划，至少有 25% 的疫苗将用于美国的直接需求和有需要的国家。拜登政府已经承诺捐赠至少2000万剂辉瑞、莫德纳和庄臣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以及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阿斯利康疫苗在美国还未获得使用授权。白宫星期四公布第一批送往外国的疫苗分配细节，并计划在6月底之前分享8000万剂疫苗。白宫表示，首批的2500万剂将由辉瑞、莫德纳和庄臣公司现有的库存中运出，更多的剂量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提供。白宫表示，在首批2500万剂中，约1900万剂将用于 COVAX 项目，其中亚洲分得700万剂，中南美洲分得600万剂，非洲分得500万剂。这些捐赠反映了美国试图提高 COVAX 项目的落后进度。迄今为止， COVAX 仅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760万剂疫苗，剩下的600万剂疫苗将由白宫直接提供给盟友和合作伙伴，包括墨西哥、加拿大、韩国、约旦河西岸、加沙、印度、乌克兰、科索沃、海地、格鲁吉亚、埃及、约旦、伊拉克、也门以及联合国一线的工作人员。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只要这种大流行病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肆虐， 美国人民就仍然会受到影响。因此，美国致力于推动国际疫苗接种工作加速运转。我哋喺国内已经做咗呢方面嘅工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四表示，政府正喺度捐赠呢啲疫苗以挽救生命，并阻止新变种病毒嘅出现。沙利文讲，美国将保留对 COVAX 分发嘅疫苗剂量最终去向嘅发言权。沙利文话，我哋冇寻求让步，冇勒索，冇似其他提供疫苗嘅国家咁样施加条件。我哋冇做呢啲事情。沙利文讲，我哋将疫苗免费捐赠俾呢啲国家，唯一嘅目的系改善公共卫生状况，以帮助结束疫情。司法部喺星期四发送到全国各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嘅一份内部指导中话，有关当地发生嘅黑客勒索软件攻击嘅调查，应该由最近在华盛顿成立的一个特别工作组集中协调。司法部代理副部长约翰卡林说，这个是一个专门的程序，可以确保我们能够追踪所有的勒索软件案件，无论这些案件可能涉及到美国的哪些地方。司法部在这份指导意见中表示，为了确保我们能够在国内和全球的案件和调查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并令我们能够全面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威胁，我们必须加强和集中我们的内部追踪系统。卡林说，我们此前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使用过这种模式，但是从未针对勒索软件使用过。法律专家表示，这一程序通常会针对少数几个方面的案件，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这样意味处理黑客勒索软件攻击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调查人员将被要求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分享最新的案件细节和有效的技术信息。上个月，一个据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犯罪集团入侵了美国东海岸的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的系统，将系统加密锁定后索要赎金。这次黑客攻击造成 Colonial 公司的输油管道系统停摆了很多人，导致美国东部汽油价格飙升，民众恐慌性抢购，以及整个东南部地区的燃料短缺。 Colonial 公司最后决定向入侵他们系统的黑客支付近500万美元，以便重新获得对自己系统的访问权。上周日，巴西肉类供应商 JBS 公司遭受了勒索软件攻击。JBS 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商。这次攻击扰乱了该公司北美和澳洲的肉类生产，引发了对肉类价格上涨的担忧。白宫星期二表示， JBS 公司已经通知美国政府，该公司遭受的勒索软件攻击可能来自俄罗斯的一个犯罪组织。星期三，马萨诸塞州轮渡管理局成为网络攻击的最新受害者。该公司管理的多个渡轮服务设施成为勒索软件攻击的目标。今年是天安门六四屠杀32周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东时间6月3号发表声明，向六四事件遇难者和面对中共政府镇压的当今勇敢活动人士致敬，并支持中国人民对普世人权的诉求。布林肯在声明中讲，听日是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2周年。天安门广场字面的意思是天堂般和平之门，现在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89年采取残暴行动的同义词。中共的行动令数以万计寻求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并行使他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人禁声。这些人有一个崇高而简单的要求，尊重我们的人权。这些权利已经载入世界人权宣言。中共当局没有以尊严和公开辩论的方式满足这一要求，而是以暴力回应。布林肯接着表示，6月4号并肩企在一起的勇敢者的勇气提醒我们，我们绝不能够停止寻求当日事件的透明度，包括对所有遇难者、被拘留者或失踪者人数进行全面统计。天安门抗议活动与香港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抗争相呼应， 港府亦禁止为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而筹划的守夜活动。在声明的最后，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要求中共政府尊重普世价值。我们向32年前牺牲的被害者同埋今日喺中共政府持续镇压之下继续奋斗嘅勇敢活动人士致敬。32年前，1989年4月到5月之间，北京嘅大学生发起咗逾百万人参与嘅争民主反腐败运动，而且蔓延到全国其他高校。6月4号，中共数十万军队进行镇压，死亡人数民间估计由数百、数千到过万不等。根据劳工部星期四的数据，截至5月29号那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 38.5 万人，比前一个星期的 40.5 万人少了2万，但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增加了 16.9 万人，达到377万人。这个是美国由疫情爆发以来首次领失业金人数低于40万人。上一次低于这一水平是在上年3月14号那个星期，当时的申请人数仅 25.6 万人。但随着各州为减缓病毒传播而关闭企业后，失业人数在跟着的那个星期飙升至近300万，并在4月初达到峰值，超过610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返回工作岗位和各州提前削减福利，预计全国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将继续下降。 CNBC 分析说，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和企业被允许重新开业，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不过劳动力市场仍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那些处在经济领域低端的人群。据统计，仍有超过1540万的美国人在度接受各种计划的福利，包括两个专门用来解决因疫情流离失所的计划。星期五，劳工部将发布5月的非农就业报告。在4月只新增令人失望的 26.6 万个工作岗位之后，经济学者预期5月或增加 67.1 万个就业岗位。据美联储的定期调查显示，全国各地的企业在寻求工人方面遇到困难。由于缺乏求职者，一些企业无法增加产出，比以往更少见的情况是，咁导致一些企业减少营业时间。报告仲指出，这些老板正在度提供签约奖金和更高工资以吸引工人上门。而在波士顿地区，企业主将慷慨的失业福利、育儿责任和安全问题列为阻碍他们找到工人的因素。